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0年9月22号到9月2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证件新闻海外综合，2010年俄罗斯法会成功召开，作者俄罗斯法轮功学员。9月18号至19号，2010年俄罗斯法会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间的一处度假村成功召开，这是俄罗斯历年来参加法会人数最多的一次盛会，尤其是新学员很多，外地学员很多，表现出大法在俄罗斯传播越来越广的形势。法轮大法信息中心致信奥巴马总统，在中共总理温家宝于9月21、22日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峰会之际，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表声明，敦促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温家宝释放所有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系统性的诽谤、肆意抓捕和酷刑折磨。声明中说，这是中华民族健康发展以及在国际社会中友好往来的基础。旧金山集会游行庆祝81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9月26号中午，由北加州退党服务中心举办的声援8100万中国同胞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的活动，在旧金山中国城花园角广场举行。活动在美西天国乐团嘹亮的乐曲声中开始，环绕中国城游行，之后在花园角广场集会，与会者在集会上踊跃发言，纷纷表示中共暴政的垮台指日可待，呼吁中国同胞认清中共的本质，早日退出中共。追查国际说，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恶滔天。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言人汪志远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大陆器官移植数量曲线正好和法轮功学员99年受迫害以后上访人数曲线相同，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已经发展成一个常规的生意在做，极其邪恶。加拿大独立调查团的报告《血腥的器官摘取》指出，这是星球上前所未见的邪恶，并提供许多中国医院调查录音证据。保守估计，中国至少有42500起器官移植手术无法解释器官来源，调查结果引起了联合国的高度关注。人权恶棍行路难，东台湾民众呼吁制止迫害，作者台湾大法弟子。2010年9月26号上午，湖北省委副书记、610办公室头目杨松离开花莲，欲走苏花公路经宜兰前至台北。宜兰法轮功学员于国道五号苏澳端入口的各角落拉起贴有杨松巨幅档案照片、迫害恶行的展板，及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等横幅，并以广播车停在国道入口旁，持续对行经该处的车辆驾驶说明真相。路过的民众与游览车上的乘客纷纷投以关注的眼神。马国天国乐团中秋佳节送祝福，作者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2010年9月18号、19号，马来西亚天国乐团近100人在吉打州、槟城两地与当地民众提前共庆中秋佳节，呈现了优美演奏，受到当地民众欢迎。
人生感悟，中庸之道有感，作者广东大法弟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神传文化，博大精深，儒释道三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本，儒教教人做人的道理是中华民族的道德维护了2000多年， 而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的精粹。中庸之道提倡做事要不偏不倚，不走极端，使中国人受益了。小时候我常看到这样的事情，年纪大的人看到小孩做了不好事情，大人就会骂着小孩没中庸。可见在中共邪党统治中国之前，中庸之道在中国民间是根深蒂固，普遍流传的。当时我并没有把中庸这两个字放在心上，也不理解是啥意思。中共邪教宣扬假恶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他的天敌，那么破坏传统文化，批判中庸之道，也就成了中共邪党的必然。所以中共搞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把传统文化说成是封建自救，并成了中共斗争的目标。70年代初又出现了批林批孔运动，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崇敬的孔子都被批判，孔子儒家思想被彻底的摧毁，中庸之道更成了批判的重点。中共搞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被彻底的破坏。由于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用邪教的假恶报给中国人洗脑，所以现代人已经理解不了中庸之道的真正含义了。现在也有不少人讲中庸之道，但都是用现在的政治观念现实主义去讲中庸之道，说什么中庸之道要古为今用，没有用就没有意义，中庸之道要为政治服务，为经济发展服务，实质就是为了达到个人的政治目的或者是经济利益，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的圆滑，做常人中的老好人，耍滑头。那么怎样去理解中庸之道呢？我自从修炼法轮大法后，随着心性的提高，大法开启了我智慧，对中庸之道才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那么什么是中呢？中庸说这样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节中节，谓之和。那意思是说，人在没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的状态下，这时人的思想行为就是中，那么人在这种状态下产生的思想行为是正确的，做事就会不偏不倚，就不会走极端，结果都是和谐的。为什么人在这样的状态下思想行为是正确的呢？因为人在没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的状态下，人的后天观念被抑制，而显露出来的是人先天的本性纯真与善良，那时就能用人先天纯真善良的本性权衡问题，那么得出的结论就正确，就能把事情做好。中庸之道也是大法之下的道理，作为大法弟子，在同修之间的配合协调和救助众生的过程中，遇到问题时向内找，处理问题时不带有常人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那么就能把事情做好。如果整个社会都提倡中庸之道，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受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就会少，社会就会和谐，国家就会稳定。九评讲到，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与人种和土地这些物质要素同样重要的精神要素。一个民族的文明史就是其文化发展史，民族文化的彻底摧毁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消亡。人类历史上那些创造出辉煌文明的古老民族，也许他们的人种依然幸存，但是他们的民族却随着其传统文化的消失而灰飞烟灭。而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连续传承5000年的古老文明，对其文化的破坏就更是一种巨大的罪行。以上是个人所见，如有不当请同修指正核实。小艺浑然天成，作者星宇。住过贵州平塘的人，或在互联网上看过藏字史的人都知道，在贵州省平塘县掌部风景区，现被列为国家地质公园，有一块2亿7000万年前形成的巨石，
在500年前从中间崩裂，在断裂面上出现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2002年6月，被当地的村支书发现，并逐级上报。出现这么大一件事情，能不惊动中共党魁吗？他们不但亲自去看，而且还先后派出20多位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进行实地考察，最后证实此时没有任何人工雕凿的痕迹，完全是自然形成的。并且2004年8月2号，央视实套走进科学栏目以专题篇揭秘藏子时报道了此消息。当然了，他们只报了前5个字，隐去了后边的王字，并用掩耳盗铃的形式给此其实起了一个指鹿为马的名字，就新石。但他们都得出同样的结论，浑然天成。那我们就说说这浑然天成吧。顾名思义，浑然天成那就是上天的力量形成的。老百姓经常将天称作老天爷，是一种万人神的表现。它形成此其实可干什么呢？有什么暗示吗？我想聪明的人肯定联想到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天神已示警了。咱们就假设按中共自己的报道来推理一下，虽然他们隐去的王字确定下了浑然天成的结论，说是自然形成的，那我们想一想，自然形成的东西怎么会是超自然的呢？是什么力量控制的呢？那不就是神控制的吗？可是共产党从他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标榜了自己是无神论者，而实践证明神恰恰存在。那么神是反天反宇宙的力量，还用多说什么吗？其实就是这种反宇宙的力量，这么一个邪恶组织在真正的祸乱社会，祸乱人心。在中国窃政几十年就杀害善良的中国同胞8000万，现在仍在严重的迫害只因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大法修炼者，所以天必灭他。现在明白真相的中国人已经有8000万人声明退出他的党团队组织，决心与这个真正的邪教脱离关系，远离江魔，绝不做他的陪葬。您选择了吗？
政见君之生命奥秘，清代诗人王士珍所记载的小人，作者莫求。在古代很长一个时期里，有很多人都记载过一种身高不足1尺的小人，例如《山海经》就将这种高不足1尺的小人称为镜人、征人。无独有偶，清代大诗人王士珍也记载过这种小人。王士珍字宜尚，号阮廷，又号渔阳山人，出生在山东新城世家，家学渊博，曾任礼部主事，官至刑部尚书，既是一位政绩卓著的好官，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被尊为一代诗宗、文坛领袖。王士珍在其著作《池北偶谈》与《乡族笔记》中都描述过小人的存在。《池北偶谈》中就描述到，景民村长山之苑城周村间有短人，常可持许，须眉手足皆具，能按拍而歌，问之云年30余矣，岂巨灵交遥之类也。长山、苑城、周村都是山东省的地名，巨灵、交遥都是古人对小人的别称。巨灵一词出自汉武故事，该书曾记载过一个身高只有7寸的小人，可这个小人却名叫巨灵。从此则记载中看，在周村出现的这个小人还会使用人类的语言音律，可见其智力并不低于人类。也许小人还曾经在历史上创造过他们的文明呢。而在乡族笔记中，王士珍也提到，山西兴县去城10里许有一洞，洞中有2小人，长尺许，依似树叶，时出洞门坐，立冬即喊出。从这则记载里，两小人依似树叶中，可以推测他们穿的衣物似乎很简陋。立冬即喊出的原因，很可能是为了躲避严寒。用今天的思维去认识，可以判断他们的生活水平似乎比较低。今天人类看不到小人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他们生存不易，已经慢慢的被历史所淘汰了。 其实这种身高不足一尺的小人是真实存在的，不然历史上怎么可能反复多次被人记载，而且许多的记载者都是当时有名的人物。这样看来，现代从西方传来的这一套科学是极其有限的，生命的神奇实在是超出了当前西方科学所探查到的那一点啊。面对包括小人在内的许多神奇现象，进化论根本就解释不通啊。
法轮功治愈了我身上的乙肝病毒，作者慧。看了动态网刊登的诺奖得主谈《全民抗乙肝》一文，我深知乙肝病毒携带者的痛苦和治愈的难度。为使大家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将我的经历告诉大家。我原是一个很严重的乙肝病毒携带者，我今年54岁，在22岁时，由于弟弟患肝炎，我们全家都去做了一次肝功能验血检查，检查结果发现唯有我的血液当中有乙肝病毒，当时的指标是2的5次方，也就是32单位，其余指标正常。医生说正常值在16个单位以下，所以属于 HA 阳性及乙肝病毒携带者。医生嘱咐注意休息，吃些保肝药，没什么问题。我当时年轻精力旺盛，什么感觉也没有，就是记住医生的话，一年验2次血，吃些乙肝磷等保肝药。可是在30岁以后，这乙肝病毒指标越来越高，2的6次7次8次方的上升，那时感觉身体极易疲惫，脸色越来越不好，早晨一觉睡醒全身累得起不来床。我的职业是教师，上课没有精神，讲20分钟的课就觉得中气跟不上了。我到处求医，从中医到西医，再从西医到中医，没有效果。医生说我这病发展下去就是肝硬化、肝癌，如果得肝炎就是爆发性的，肯定没治。听了也害怕，后来打听到在一家市级大医院有专家门诊，我去看专家门诊，用的都是进口药，每天要打针，针剂还需冷藏。为了方便，我自己学会了给自己打针，每月的医药费4000多元，我不管多少费用，只要能治好就行。可是一段时间下来，不但不好，指标还在上升，医生说检验的仪器都测不了了。我在41岁的那一年有幸看到《转法轮》，我觉得这本书非常好，3天看完，我开始修炼法轮功了。我第一天看《转法轮》就感冒，我也不在意，因为我平时就老感冒，可是连续一个月的重感冒后，我感觉全身轻松，那种感觉已经10几年没有了。我相信师父在《转法轮》上说的话，我相信自己作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身体是没有病的，师父已经给我们进化了。我没有再用药，也没有再去验过血，我每天都很有劲，以前干不动的家务活全都能干了，有时白天过于劳累，一觉睡醒全身又精神十足，像个年轻人一样，而且我脸上肝斑退掉了，脸上出现多年不见的白里通红，我肯定自己完完全全健康了。在我修炼2年后的1999年7月，江某某利用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我在蒋真相中被恶党迫害，被非法关进黑窝。2001年，在强迫的体检中，我身体的所有指标都是好的，包括肝功能及乙肝病毒检查，这更加证明我的病彻彻底底的好了。原来的医生都觉得法轮功的功效太神奇了，是法轮大法给了我健康的身体。法轮功不但可以使人的道德回升，而且还可以给修炼者净化身体，能够解决在现代医学无法解决、无法医治的疑难杂症，这种例子比比皆是。能看到我这篇文章的朋友，我们也是缘分，请你相信我们的真切体会，
相信法轮大法，在病痛面前，在天灾面前，请真诚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它将给你带来平安福报，化险为夷。
世人觉醒二三世，作者清净心。现在念法轮大法好了。在亲戚家小住，家里要安装三台空调，一天来了两个小伙子，我边帮着干活边讲真相做三配，最后告诉他们念法轮大法好。当一个小伙子腰里拴好绳索，要被吊在室外安装室外机时，他双手合十，阿弥陀佛，神佛保佑，话音刚落，自己就说不对，现在改念法轮大法好了。一边说着，一边到窗外，在半空中，他用洪亮的声音大喊了几声法轮大法好。还是因为有怕心吧，我赶快说，小伙子在心里面就好了，不要喊。他说好，为什么不能喊？我讲了学长的镇压，他们说只要好我们就喊，别的不管。由此我看到了什么是纯真善念，也看到了学长对人性的扭曲和本性的压抑。这件事也督促我抓紧时间再精进，发挥一个大法粒子应有的作用，灭尽邪恶多救人，让法轮大法好，这宇宙的救人福音，谁想喊就喊，想喊多大声就喊多大声。你修炼好走了，我怎么办？一位同修的丈夫是学长的官员，看到现在社会形势的变化和妻子修炼后的状态，他很着急地说，你修炼好走了，你们大法弟子都白日飞升了，我怎么办？同修告诉他，看大法书，天天念法轮大法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天，一位亲属郑重其事地问我，现在还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吗？我说，是吧？你什么意思？他高兴地说，那就好了，你就好好修炼法轮功吧，到时候我们也能跟着沾光了。看来是人是相信大法弟子的修炼结果的，人明白的一面又是多么渴求得救。
古风悠悠，见幽不记过的下元集，作者陆文。下元集是明代的湖广乡音，今属湖南人，字维哲，洪武时入太学为户部主事，陈主时为尚书。夏元吉秉性宽厚，公平待人。李振曾经在皇上面前指责夏元吉软弱奸诈，话讲得很难听，但又不符合事实。后来有一次，李振为儿子要求给个官职，皇上征求夏元吉的意见，夏元吉称李振早年守城有功劳，他表示没有意见。在靖难之役初期，陈轩想杀掉夏元吉，但是后来皇上在选拔人才时，夏元吉却极力称赞陈轩的才能足可以总管漕运。人们都说夏元吉只记得别人的优点和长处，不记恨不计较别人对他的坏处和错误。曾经有一个仆人弄脏了夏元吉的十分贵重的御赤衣服，害怕的要逃走，夏元吉却对他说，衣服弄脏了可以洗，害怕什么呢？有个官吏把他的宝石砚台弄坏了，他躲藏起来不敢见夏元吉。夏元吉把那个官吏叫来说，不管什么东西到时候都会损坏的，我未尝格外珍惜它。夏元吉主动安慰他，消除了那个官吏的顾虑。以上是郑轩卓非安日转。
性情温厚的侍郎，作者正念行。房文烈性情温厚，从来没有发过怒。他在担任吏部侍郎时，天降暴雨，他家没有一点粮食，于是派遣一个奴仆去买大米。这个奴仆却逃窜了三四天后才回来。房文烈温和地说， 我们全家都因为没有粮食在饿肚子，你到何处去了？怎么才回来呢？这样一问就算了。人们都没有想到，他竟然没有狠狠地打那个奴仆一顿。放下生死成仙去，失足计恶报来。作者大法弟子。小时候经常听大人讲修道成仙的故事，其中一个故事至今记忆犹新。故事不知发生在哪个朝代，主人翁也无名无姓，但故事充满着哲理。一老翁孤身一人，他的大半辈子都是在财主家度过的。老人心性善良，不计个人利益得失，从不与人争斗，不杀生，创地除草，伤了虫蚁也要烧香忏悔，常年累月修心养性，心性升华很高，完全达到了能放下生死的境界。财主见老人年岁已高，怕老人死在家中需要一笔安葬费，便心生一计，吩咐下人把老人叫来。老人见了财主，问主人有何吩咐。财主笑眯眯地说，听说你很想成仙是吗？是，老人回答。财主又说，我家一座山上有一棵成仙树，我带你去成仙如何？老人回答，谢谢主人。财主说，好，那我们现在就去吧。老人回答说，好。于是他们就上了山，到那一看，原来是悬崖峭壁，顶上长着一棵弯脖子的树，大枝丫横着伸出崖去，下边是万丈深渊。财主道，这就是成仙树，你去吧。于是老人爬上了弯脖子树。财主说，听我号令，你就可以成仙了。老人到了横枝丫处时，财主叫道，手攀横枝向外移。老人向外移了移。财主又叫道，再向外，再向外移。这样一连移了数次，移出崖数尺远了，财主喊道，双手松开，可以成仙了。只见老人双手慢慢松开，这时奇迹出现了。只见老人闪着金光，慢慢向上飘去，半空中传来老人的声音，谢谢你的成仙术。财主很是懊恼，我一棵成仙术让他成仙而去，不行，我也得成仙。于是开始模仿，只见财主像一块巨石一样直坠山崖而去。过了好长时间，山谷中才听到砰的一声巨响，这就是他生恶念的下场。老人一生修心养性，提高境界，去掉一切执着，当然包括生死，终将功成圆满，得到正果。古人的修炼是何等的艰苦，而我们大法是何等的方便。在常人中修炼，有大法指导，有师父呵护，而且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徒，是何等的缘分，又是何等的威德与荣耀。所以我们每个真修弟子要珍惜这万古不遇的机缘，向着圆满路上不断精进。故事虽说不知有无，也无从考证，但可说明作为一个修炼者，只有彻底去掉一切执着，放下生死，达到神的境界，才能圆满修成正果。如果一个人心胸狭窄，心生恶念，特别是残害修佛修道之人，会遭到天惩的。当今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行恶之徒，该悬崖勒马了。忏悔你的罪过，求得神的宽恕，退出邪党一切组织，给自己及家人选择美好未来。书法漫谈，中国书法浅谈，作者飞宇。中国书法是中国古老的神传文化，与琴棋画并列为四艺，是借助中国文字美的结构造型来表达感情的传统艺术。其内涵博大精深，包容了画的意境、诗的情感、音乐的旋律、舞蹈的韵味、武术的神采、做人的哲学。所谓无色而有绘画的绚烂，无声而有音乐的神韵。
在世界众多的文字中，只有中国汉字是与天上的文字是对应的，也只有汉字才衍生了书法艺术。汉字从甲骨文算起，经历了3000多年的风雨，形成了真、草、隶、篆、行、楷等诸多书体。篆书包括甲骨文、大篆、小篆，隶书包括群隶、汉简、汉碑，楷书包括魏碑、唐楷，行书包括行草、行楷，草书包括章草、青草、狂草等。中国书法艺术从商代开始，经历了商周的古朴、秦汉的辉煌、魏晋的风韵、隋唐的鼎盛、宋元的神采、明清的繁荣、近代的恢弘，既有个人的神采，汉魏有中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又有地域的特点，北碑南帖墨偏标，拙媚相生品似超，还有时代的风格，晋人用礼，唐人用法，宋人用意，书法艺术如日月经天，江河奔流，自古至今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作为东方艺术核心的中国书法，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气质，书法的点与线、黑与白，凝聚了大自然千变万化的神态与意象，透散着书法家的情感和智慧。书法是国粹，中国历朝历代都将书法当作每个读书人的必修课和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像人们常说的字如其人。中国书法艺术大致可以分为实用为主的写字和以观赏为主的书法两大类。近代以后出现了以钢笔为主的硬笔书法与几千年来的毛笔书法并存的局面，毛笔书法变成了欣赏为主的艺术，实用书法已经被钢笔等硬笔代替，但是中国的古老毛笔书法艺术依然散发着灿烂的光彩，夺目璀璨，为人们做敬赞。古代书法大家书圣王羲之的儿子问他写好书法的技巧，王羲之告诉他，写完18纲墨汁之后，书法自然会有很大的进步。王献之写完了18纲墨汁后，书法真的有了很大的改观。书法的升华离不开苦练，但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书法家也一定是一个正直的人。唐朝皇帝问书法家柳公权如何写好书法时，柳公权回答，心正则笔正，笔正则法可以，意思是说心底纯正才能写好书法。德宗熙仁元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近80高龄的颜真卿不顾个人生命安全和随从深入虎穴，好言劝告叛军明大义废恶行，遭叛军恐吓，独行后坚贞不屈，从容就义。颜真卿和柳公权的书法并称柳骨颜风，流传千古。唐代的祖孙良的书法也深受唐太宗等皇帝器重，在武则天要被立为皇后时，主公出于对大唐李家的忠心，坚决不同意，不畏李治的怒火，将头磕得鲜血直流，被贬荒原，客死异乡，亦不辩解。岳飞写的一手好字，他书写的《满江红》和他的浩然正气永存千古。而秦桧虽然也会舞文弄墨，但当他迫害岳飞后，遭到大众唾弃，视秦桧包括他的书画为灾祸之物，是凡有秦桧书法字画者，都将其扔进茅坑，行销积木。能写好书法者，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有功无幸，神采不生，有幸无功，神采不实，兼此二者，然后得其古人。这段话说明了字内功夫与字外功夫的关系。少林论诗，帝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子藏为文，必周览名山大川，然后有其气。学书亦然，不能专从古今乐史中求知也，读书养性却亦不可，不然用功随身，所成不过书匠，难超成熟矣。字内的功夫首先是临时， 要先约后博，要先入帖后出帖，从无我到有我。正所谓学无古人则学无师承，书无自己则留为书匠。博览碑帖方能精通众美。南宋书法家姜白石说，皆须古人名笔，置之己案，悬之左右，朝夕闭关，思其用笔之理，然后可以临摹。历代的名家碑帖是中国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是学习书法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源泉。轮回故事，清风女侠上，作者萧玉。明朝建文四年，是一个多事之秋，分封北平的燕王朱棣以清君侧的名义反叛朝廷，于这年的六月率叛军渡过长江，直逼京师，南京变成了一座孤城。兵荒马乱的年代，很多人生活在恐惧与逃亡中。那时一个年仅四五岁的女孩，因为与父母走散而无所去处，在她无助彷徨的时候，被下山访友云游的老道姑收留，这也是冥冥中上天安排的缘分。于是道姑华玄真人将小女孩带回她修道的小九华山上的紫玄观，当时在距南京城东约几十里的地方，正式收小女孩为徒，并将她取名为青莲。从此师徒二人相依为命。师父道行很高深，而且兼善武林绝技清风掌、清风剑及清功等许多功夫，并且细心地把自己的绝技都一一交给了青莲。时光如水，转瞬如梭，在青莲十八岁的时候，已经将师父一身的武艺学会了，所差的只是历练和火候。华玄真人和青莲的生命有一个相似之处，那就是他们都喜欢宁静和与世无争的地方。紫玄观周围玄妙空灵，所以师徒二人非常喜欢自己居住的清幽山水。观门外种了许多奇花异草，年约七旬的师父由于祖传的缘故还神通药性，因此师父也会经常给青莲讲一些相关的事。在修道期间，青莲因为年纪小，有时候会做一些错事，每当这时，朴实善良的师父都会笑眯眯地给青莲分析原因，直到青莲自己认识到错误为止。一天，师父把青莲叫进云房，说他挂在屋子里墙壁上的那把玄黄剑夜里消鸣了几次，这说明玄黄剑的主人要到了，叫青莲去寻找。师父叮嘱说，剑的主人目前身陷险境，所以寻找的时候要万分谨慎，以免出现意外，惹来杀身之祸。青莲牢记师父的叮嘱，第二天一早配上师父交给的清风宝剑下山了。山下路上的流民很多，传言也很多，基本上都是叛军攻陷京师的消息。青莲施展轻功飞身在附近山上，后击点穴制住一名军官，询问之下才知道当朝曹国公李景龙打开了金川门，迎接燕王的叛军入了城，而师父让找的人建文帝朱允文却生死不明。青莲是位侠义心肠的姑娘，一筹莫展的她按照师父的吩咐往一个叫鸿雁滩的地方赶去，恰好在那里正碰上几十个盔甲武士在围攻四个便装打扮的人，他们当中一个和尚，一个武士，一个儒者，三个人把一个气度雍容的青衣青年护在当中。和尚武士虽然非常勇猛，但都负了伤，只有儒者手中的剑仍挥洒自如，地上已躺着十几具敌人的尸体，那些身手矫健的敌人很是狡猾，仗着人多势众采取轮班战术，和尚的禅杖和武士的长枪被敌人的鲜血染得殷红，那场面在夕阳余晖映照下十分恐怖。青莲现身的时候，周边的盔甲武士纷纷吆喝他止步，虽初出茅庐，但救人心切的青莲哪会理会这些，只见他的身影像一阵旋风一样晃动， 一瞬间把周边盔甲武士的武器纷纷打落在地，盔甲武士们被这忽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没来得及反应过来都被打败了。几个变装人随着青莲骑着从敌人手中缴获的马消失在通往深山的小路上，青莲把他们领回磁悬怪，和师父一起把他们藏匿在后山一个密洞里。师父这才告诉青莲一个隐藏了几十年的秘密。浅谈如何消灾避难，作者史建。据《巨谈录》记载，唐代有个人叫郭寻，原本是溧阳县尉，后来出了眉头被免职了。然而这只是霉运的开始，郭寻被免职后久久得不到调令，只好困居京城客栈，愁眉不展，一天比一天穷困潦倒。他经常看见有两个怪物穿着绿衣服，长得跟猿猴一样，寸步不离跟着他，别人却看不见。他出门怪物跟着，进屋怪物也跟进来，起床怪物跟着，睡觉怪物就守在床边。郭寻不由得毛骨悚然，却又无可奈何。凡是郭寻想寻求帮助脱困，怪物一定与他一起去。因此郭寻造访达官贵人，次次碰壁，亲友见到他都翻脸，如同见到了仇人。郭寻不管用符箓法术驱邪，还是遁入荒山野岭躲避，都甩不掉这两个如影随形的怪物，竟足足被霉运困扰了几年时间，期间的穷苦失意一言难尽。一天晚上，两个怪物忽然向郭寻告别，说我们趁着你的厄运久久不别去，今天我们等天一亮就待不住了，走后就不会再回来了。郭寻很高兴怪物将离去，问他们要去哪里。怪物说世上像我们这样的生物很多，只是人看不见罢了，如今我们要去圣野方妇人王氏家散尽他的家财。郭寻说王氏家财万贯，你们一下子怎么散得尽？怪物说我们先从安平子入手。这时小鼓呼鸣，怪物立即消失了。郭寻起床洗脸漱口，便觉得神清气爽，胸襟开阔，愁云孤愤一扫而空。他试着拜访亲友，亲友无不一改前态，热情接待。不到十天，郭寻就见到宰相，当面成亲，如愿以偿得到了通事舍人官职。郭寻有个表弟张生，是金吾卫左，交友的人都是豪侠。张生少年好奇，听郭寻述说此事，觉得难以置信，知道王氏隶属左军，就经常去窥探王氏。王氏生性节俭，开销不过分，王氏家中自有很多漂亮乐伎，对外面妖容艳服的妓女从来不屑一顾。一天，王氏与朋友经过民科区，有妇人劲装站在门口，王氏停马逗留，喜形于色，于是招呼同事一起进去喝酒欢迎。张生也进去，一打听，王氏的同事就是安平子的弟弟。安平子善于唱歌，当天连唱几首，每次王氏都重金相赠，大家都惊讶王氏挥金如土。从此王氏天天带着财货去安平子那里追星捧月，没过几年王氏就变得一贫如洗。人都想消灾避难，但在红尘之中，人太弱太迷，面对大灾大难根本就无能为力。多少人在大难降临之时，比如突然得了什么绝症，他却束手无策，无可奈何。灾难的发生是有原因的，佛家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被世间假象所迷惑，形成了不好的观念，做下了不好的事情，就会欠下罪业，给自己带来厄运，这是灾难的根本原因。为什么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某某全国到处乱窜，挥霍着公款到处去寺院烧高香，就一点用处也没有呢？江某某出于妒忌，那么恶毒的诽谤法轮佛法，那么疯狂的迫害善良的法轮功民众，用自焚等弥天大谎毒害的那么多无辜的世人，已经是罪恶滔天，神佛怎么会保佑这样十恶不赦的坏人呢？灾难的发生除了根本原因，还有直接原因，就是另外空间邪灵烂鬼对人的迫害。因为人的坏思想符合了邪灵烂鬼， 人身上黑虎虎的夜里环境适合鞋底烂鬼居住，鞋底烂鬼就钻空子，像寄生虫一样把人体当成了滋养身体的安乐窝。鞋底烂鬼天生就是为害人来的，它就能让人干什么都不顺，事事倒霉。比方说人体里长了寄生虫，越长越多，越来越猖狂，最后人能好过吗？邪灵烂鬼不断强化人的坏思想，使常人越变越坏，邪念越来越多，心胸越来越狭窄，这样邪灵烂鬼就越过越舒服，左右人越来越方便。中国人讲治病要治本，所以古人要消灾避难，首先要勤修道德，弃恶向善。有句话叫做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一个人如果听信了中共邪党的造谣宣传，对真善人产生了仇恨，对信仰真善人的大法弟子产生了仇恨，甚至参与迫害法轮功，他的恶念恶行会造下多大的罪业，会招来多么邪恶的生物，你想过没有？你配合邪党举报一个大法弟子，绑架一个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在黑窝里面会遭到怎么样的残酷迫害？邪党撒谎说什么恶行不反对真善人，恶行早转化都是春风化雨似的，你就真的相信了？大法弟子失去工作，失去自由，妻离子散，流离失所，被酷刑打死打残，被毒针打疯，你就真的高兴呢？大法弟子上街喊一句真善人好，发一张揭露邪党迫害的真相传单，又有什么罪呢？如果一句真善人好都会触动你仇恨的心理，那你说你被邪党煽动之后变成了好人还变成了坏人？如果一个人喊真善人好就会被定罪，那你说这个政权是善良的还是邪恶的？是非你一定要分清了，你和邪恶为伍怎么能消灾避难呢？所以大法弟子要跟你讲真相，要你别参与迫害法轮功，别害了自己。大法弟子还会送你一张大法护身符，为什么要送护身符呢？就是为你保平安，免得邪灵烂鬼再窜上来。虽然你有罪业，但神佛是慈悲的，只要你不再做迫害法轮功的坏事了，承认护身符上的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神佛就会给你向善的机会，帮你躲过眼前的劫难，今后随着你越变越好，你可以慢慢还，慢慢弥补，这样就把罪业善解了。所以你一定要带好护身符，牢记护身符上的九字真言，善待大法弟子，别再迫害法轮功。希望世人都能了解迫害真相，认清邪党真面目，退出邪党，摆脱邪灵烂鬼，得到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